第83集。
说完，我掀开被子，赤条条的单膝跪在地上，跪在冰冷的空气里，不由分说的朝我的新娘张开双臂说：“亲爱的，我求你了，让我快点做你的丈夫吧。”第二年春天，树上的柳条刚刚抽芽，胡慧棉就已经有孕在身，可她总有点忧心忡忡的，担心等到孩子出世，这座城里的黑市只怕都要难以为继。于是每次我一发薪水，她都会不顾一切的去囤积奶粉。我劝她不用这么着急，到时候我会让上海寄过来的，我还会饿着自己的孩子不成吗？她却说这叫未雨绸缪，靠谁都不如靠自己。当过大学教师的女人就是与众不同，说出来的话总是那么简洁明了而又意义深邃。有时候听他讲话，我都会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文学系里的旁听生，尽管他是坚决不肯再回课堂。为此汪氏夫妇来请过，校长也亲自来请过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既然有情人都已经成了眷属，那点不愉快的往事就不必再放在心头了，生活还是得继续嘛。眼下举国上下都在共克时艰，望小胡老师认清形势，一份职业就意味着一份薪水，尤其这种时局下，多几个钱补贴家用也是好的嘛。校长说着取出那份辞呈书交还到了胡慧棉手里，完全是看我的面子才好言相劝。谁知胡慧棉偏偏是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女子，一脸都是好马不吃回头草的从容与蔑视。我是真心喜欢这样的女人，我时常会在她那双细长的眼睛里看到我自己。不过胡慧棉很快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工作，她一边孕育肚子里的孩子，一边悉心地教化我那个白痴的妓女。一名教师的好就在于培养与挖掘学生潜质的能力，胡慧棉无疑是这样的好老师。在试过教过了文华唱歌跳舞朗诵与田径之后，他才醒悟到白痴终究是个白痴，傻丫头每天除了尖叫就知道奔跑。直到有一天，胡慧棉翻出亡夫生前写生用过的那只画箱，这完全是在黔驴技穷之后，只是为了让一个傻瓜能够消停一点，却意外发现这个白痴竟然是个绘画上的天才，尤其是在色彩与光影上，文华简直是无师自通，抓起画笔就能涂抹出一幅绚烂的画作来。而且只要一站在画架前，他可以画上一整天，可以不吃不喝不跑不叫，一幅接着一幅地画下去。当晚我回到家里已是深夜，一进门胡慧棉就迫不及待地说他发现了一个天才，一个中国的高更与塞尚。说着他把桌上那些涂满颜色的写生纸一张一张地摊开让我用心细看，他难掩激动地说，
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缺天才，缺少的是发现天才的眼睛。
我却连说话的力气都还没，我又累又饿。下午一下课就应邀去参加一个校外的集会，我们又将要联合秀州城里的其他学校共同举行一场大游行。在配合全国各地的学潮上，秀兰大学是从来不居人后的。美军大兵在北京强奸了一名女学生，学生们马上响应起来，进行了抗暴的示威与游行，要求成凶赔偿，要让美军滚出中国去。司徒雷登发表了一则声明，为了配合上海学生的爱国运动，我们同样举行了反美抗日的大签名与大游行，举着标语高喊口号，到处散发传单，在全国各地掀起反内战与反饥饿的运动中，我们的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我们把失业的工人与破产的商人都联合起来，我们从秀州城的大街小巷汇聚到了市政广场， 每次捏紧拳头高喊口号时，我都像回到了我的青春岁月，回到了那时巴黎的街头。我又开始想念董秀兰了。在时隔了这么多年以后，她的一颦一笑、一举一动，依然是那么的清晰与恍惚，仿佛就在眼前，就在我身边的一侧。我甚至都能嗅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，尤其是在深夜，在漆黑寂静的牢房里，只要一闭上眼睛，我就能看到她那双滚圆的大眼睛在黑夜中乌溜溜地注视着我。我第一次被抓是跟我的学生与同事们一起，刚赶到市民广场就遭到了军警的阻拦，就被揪着头发塞进了警车，身上还挨了好几下警棍。当然，我也是第一个被释放的人。市长带着警察局长连夜赶到监狱，把我请进一间会客间后，先后向我赔了礼、道了歉，同时也婉转地请求我不要再跟学生们在一起了。我说，我是教师啊，我不跟学生在一起，你们让我跟谁在一起呢？您不光是个教师啊，还是曾经的中央委员与退役中将，您的一言一行都是带有政治含义的。那是过去呀。你们有本事让一个人回到过去吗？既然秀州城里没人有这个本事，那我只能在大学里当个法语教师，跟我的学生们在一起。他们要吃饱肚子，要停止战争，我也一样要吃饱肚子，要停止战争。我是打过20年仗的人啊，我比他们更知道打仗是怎么死人的。而且现在，这不又尝到了挨饿的滋味吗？市长肯定是误会了，以为我是因为没吃上晚饭在给他暗示，马上命令警察局长让人安排了一桌夜宵进来。我这个当市长的啊，要自罚3杯。不用麻烦了，二位啊，还是送我回牢房。我在巴黎的时候啊，蹲过法国人的监狱，在西安兵谏那会儿呢，还让张学良管辖。如今呢，在自己的老家坐牢，也算是我的荣幸啊。您到底怎样才肯原谅我的失职啊？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。那既然我们这些人是一块儿进来的，起码得一起回去吧。市长一口就答应，保证在我到家之前，被捕的师生们也会一个不剩的走到回家的路上。看着警察局长略带为难的脸，他有点不耐烦地说，特事特办，学生跟老师都是党国的栋梁，要吃饭要和平，这是没错啊，这都是人之常情嘛，就这么定了。你去安排放人，我这就送孙将军回校。不用了，我有腿啊，我会走着回去的。
我还是送您吧，有很多问题啊，正好在路上向您请教。
啊，那可不敢当啊，有话你就直说。市长是在送我回校的车里提醒我的。警察局长虽说是他的下属，可人家还兼着保密局的身份，保密局就是当年的军统。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啊，大不了把我也做掉嘛。就像昆明的闻一多与李公仆，他们保密局又不是没干过。市长还是苦口婆心地劝我，得为新婚的夫人和没有出世的孩子着想啊，也得为我那些学生与同事们着想。主要是我的身份特殊，保密局从来没停止过对我的监控。其实这些我都知道，我住甘露寺时，他们在山门外设了个香烛摊，我搬进学校的教工宿舍后，他们又在那里安排了宿管员，最近又加了个打扫操场的勤杂。我好歹也是带过兵、主政过一方的人，这点小花招会看不出来吗？可我从来没放在心上，一直把他们当作是国防部为我特别安排的警卫。我只是奇怪，这位 素昧平生的市长，我就问他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呢？哎呀，有时候人家不便对付我，就会杀鸡儆猴啊，向我身边的人下手。这可不像一位市长该说的话，您就姑妄听之吧。我偏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市长只好叹了口气说，我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物，应该看得比他更深远。在一个军人当政的时代里，像他这种市长不过是眼皮子上面描的一道眉毛。他说，在下是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呀。